欢迎使用荆州音频剪辑转换大师，开通会员您将享受无广告与转换体验。
赞美耶稣，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我们等候你，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要遇见你，要聆听你的声音。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权利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自己给我们，谢谢你允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早已经在这里，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看见你的容脸，听到你慈爱的声音，感受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爱献给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家人们好，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周日欢聚最近一直在看希伯来书，上个礼拜主给我们得到很好的道，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道。因此我们每一次要讲道，我们必须是讲耶稣，我们每一次要来听到，也必须是听到耶稣，耶稣自己，还有这个道要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直接跟他有连结。我们下来今天要分享的仍然是耶稣，而且看到他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多么的重要。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开始，我先来读这几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提到，耶稣是做我们的大祭司。第二章十七节就讲到，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都有提到耶稣来是替我们做祭司，但是到第四章十四节这里才开始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这位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在还有往下，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都是讲耶稣是作为大祭司，而且他是更美的祭司，跟以前人间的祭司是大不一样。所谓祭司，我们知道神从出埃及记28章就第一节就提到叫摩西要让亚伦跟他的孩子来做祭司，要给他们制作一些祭司的礼服等等。那么后来在利未记我们更加清楚看到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就是从人间挑选，是被神自己所立的，来办理人跟神之间的事情。那他们最重要的做就是替人献礼物，那就是利未记里边讲的献很多的素祭，还有替人来做来献赎罪祭，那就是要宰一些祭牲羊啊牛啊等等流血来替人赎罪。所以祭司呢，他的工作就是来替人在神面前，或者是献赎罪祭，使他们的罪得赎，或者是献礼物给神，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主耶稣，他成为祭司，他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亚伦。他一脉相传的，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那么多的祭司，他这个大祭司的特点，我们他的地位、级别、品性、工作，都跟这些祭司大有分别，远远超过这些祭司。我们从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位祭司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亚伦跟他的儿孙们，他们只能是进入那个至圣所，是在幔子后边的那个至圣所来替人献祭烧香。而亚伦这个家族是神指定指派，是当然也是从人中挑选出来指派他们做的，不是随便人要想要做就可以做的。当然听说在罗马时代，就是耶稣降生在世上的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祭司是由罗马人来指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已经是很变质的了。但是耶稣是 神亲自指定，而且他现在已经升入高天，那就是我们知道他升入高天，而且是坐在神的右边。等一下我会查这节圣经哈，所以靠近神是很近很近。我们把它现在先不把它的说他是他本身是神哈，就是他作为神儿子的这种身份，那也远远比任何人更靠近神。我们很多时候在人间，有人要求人办什么事情，有时候不敢直接求他本人，但是会去求他的太太啊，或者他的他的孩子啊，因为他们最亲，特别是太太，就是好像是枕边人，可以每天晚上在他耳边嘀咕嘀咕讲讲讲。那主耶稣就是坐在神的右边，你说跟亚伦他们，他的儿孙们当祭司有多大的不一样？也就是直接拧个头就可以跟神说：“哦，这个人有需要，请你来帮助他，成就他的祷告。”哈，那亚伦不同，他自己，他本身也本来也是罪人，他自己先要献祭，然后再来替别人献祭。而且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有十柱的神性，也有十柱的人性，他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也完全理解人的软弱跟难处。第四呢，他因为受了苦难，学了顺从而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是在第五章第七节，我们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第二章也有提到，第二章第十节也说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不只是神的儿子，他还受了苦难。我们知道说，儿子可以是很像父亲，但是有些儿子也可以不像父亲，不是说他生来他的外貌像不像，是说他的品格，有些可以从父亲那里学到、传授到，很像父亲的为人正直啊、公义啊、爱人啊等等。但是有些孩子可以是很叛逆的孩子，被称为不孝子。那么耶稣从他受苦受死这一件事上，他就 变成完全完全的神那个性格在他的身上，神的全部美好的性格都在他身上得以完全显得完全了。所以他作为一个完全的祭司，他为人献祭，为人代求，这个就更有力，更有资格，更有分量。另外在第七章我们看到，他是神启示所立的大祭司。我们看到神立亚伦纳他们的时候并没有启示，就是这样吩咐摩西，就是把他们跳上出来，就这样指派他们。但是神要他的儿子来做祭司呢，他不只是讲了，而且启示在第七章二十节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所以既然是启示立的，耶稣这个做祭司的身份就是很牢固的，很牢固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到后期我们看到很多祭司完全就变质了，变成不是替人来求，而是自己要收取利益等等。但是我们这个耶稣是神启示立的，他不会变质，而且说永远为祭司，就是不需要像亚伦的子孙那样，一代死了他的儿子再接上来，然后这个死了下一代又接上来，不需要。耶稣他是永永远远来做我们的祭司。就像在第七章说，既是启示，第七章二十二节开始，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作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使主歌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当祭司跟以往的祭司不同的，他的工作不同。以往就是献祭献祭献祭，而耶稣呢，他也献祭，但是他献的祭跟以前这些祭司不一样哈，就是祭司是拿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要献上的礼物或者祭物，用这些礼物或者祭物来替他们献祭，而耶稣是献上自己。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谈哈，我们今天就讲这么一句：耶稣是献上自己，而且以前那些祭司就是靠着这样献祭，还有每天点香、烧香、预表、祷告来献给神，而耶稣是真真实实的来替人祷告，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 信他的人来代求。刚才我们读过，所以大概就是说关于耶稣是祭司的，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第四章十四、十五、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耶稣来做我们的大祭司了，而且他是启示所立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还是不是祭司啊。只要这个世界还在，只要我们还在世界上，他就是我们的祭司，他就是我们的祭司。所以我们对待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呢？包括到后边几章要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道就是他自己。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一切的信心、信仰的基础，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每天所要听的、所要想的、所要讲的、所要活的，都是耶稣，都必须是耶稣。这个就是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不要离开，不能离开。后边有讲到哈，那些离开的人会很可怜。另一个呢，就是要每天不惧怕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来祷告、来祈求。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后边还有提到，另外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讲这一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要怎么样？毫不惧怕，坦然无惧的，天天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就随时的帮助。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用惧怕呢？因为知道这位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来到地上，他是神子，他自己曾经来到地上受魔鬼的试探，他就知道我们所活的环境有多黑暗，有多危险，有多少的试探。他自己因为他是神，他里边有着圣洁的生命，也有一个有能力的神明，他不会被试探，因为试探就失败就跌倒，但是他可以明白那个试探对一个软弱的人来说，人会多么容易的跌倒。 所以他明白，他了解，无论我们有什么的软弱，有什么的遇到什么样的试探，甚至我们跌倒了，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求帮助。我们有一首很好的诗歌，就是何等朋友，主耶稣在我们大本诗歌的146，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主啊，何等感恩，向你来赞美，你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来将我们所求的，将我们的软弱向父神交托。主啊，你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所倚靠的，所以我们无论何事，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向他祈求。谢谢你，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我罪孽负我忧。何等劝你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须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否苦难艰辛，有否试探和引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像他终是稳妥，背我重担分我忧，背他知我每一软弱，吾当向主祈祈求。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中担压心头，救主仍是避难处所，应当向主去祈求。朋友有否卖你亲密，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护庇，敬他父未必无忧。是的，父，我们当义无挂虑的把我们一切的忧虑、烦扰卸给你。谢谢主顾念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牧师的麦克风。
是的，我们说诗歌唱的就是要我们去求，要我们去求。雅各书讲过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些东西神本来想着要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求，他就先不给，因为我们不求，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个东西我们很需要，那这个时候神给我们，我们可能不会珍惜。神要给我们的东西，盼望我们都知道这是他莫大的恩典，我们能够珍惜。所以他要我们求了，他才给我们，这也是对我们极大的恩典。也是给我们一个向他求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权利，也要认识到我们常常需要主的帮助，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他这里得恩惠，不管是生活所需，特别是生命所需。我们很多人只会求生活所需，不晓得求生命所需是更需要、更重要的。但是神也很怜悯我们，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求的虽然不是最重要、最珍贵，最好的。但是，我们的确也感到很需要，没有他，我们的生活会觉得受搅扰，会容易担忧。所以，即使不是求最好最好的，神预备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求的。但是，只要是没有违背他旨意的。只要是我们目前还觉得很需要的，我们来求他，仍然会，会施恩，会赐给我们。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位姐妹讲到她信主不是很久的时候，她说，反正只会求好处，只会求恩典，但是也很奇妙。在他那些未信的家人面前，他的祷告就是那么有效，常常一求就得，一求就得很多很，所以在他的家庭当中，他们得到很多的恩典，能够令人来羡慕。我们现在想请佛使姐妹来给我们分享。他当初祷告得谁听的见证啊？
家人平安，非常感谢哈，神给我这次机会来见证他的荣耀，见证他的圣名。我信主真的时间不长，但是神真的非常恩待我，以至于使我的家人实际得到很多的祝福。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见证了一个神对我女儿的一个祝福哈，就是今年的5月份，孩子那个去一个工作哈，到俄罗斯。那当时我还认为这个工作去了是挺好的，我都不明白，虽然他可能怕我担忧吧，没有跟我具体的说，去了这次的工作对他，如何？他只是他对象知道，说一个股权的交接哈，对他是不太好的。但是他说也为了顺服领导，而呢，就是接受了去了。可是他当他去 的第三天，我们一个片区的一个小组的学习中，那天偏偏嘛就上来一个家人，一个童工，那我俩就做了一个就是近期的一个就是交通吧，那我就提到了孩子这个血格的这件事儿，哎，他当时啊这个童工就有感动，说的那这个股权的交接对孩子是不利的。他就马上就被圣灵引导，给我家孩子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他因为我们这个片区哈，从去年进入 GMI 以后哈，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得着就是我的祷告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呢？就是以前的祷告我都是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祷，我想怎么祷就怎么祷。我按照我的需求来祷，可是呢，我们进了以后，听那个进窄门那里那个真实基督徒以后，还有那个主导文的那个十个系列那个主导文讲十讲系列那个哈，我听了那个道之后，我们真的我们整个片区的祷告我们就翻转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是求让圣灵带领我们来在。圣灵里的祷告，那这时这个童工呢给我祷告，他就祷了个，他就说了主啊，求你救，就是我家孩子的名哈，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这次虽然到已经领导带着他们去做这件事了，但是你不让他遇见试探，保守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你赐给那个这个姊妹的后裔。就这么一个简短祷告，哎，我们正祷告完了哈，接着又上来个姊妹，那个姊妹哈，她上来听到我们的祷告啊，玩，她上来又感动了，我们又三个一起祷告，又为了孩子这件事祷告。那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的心里就非常平安和喜乐了哈。中午12点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发了一个微信，我说的这次你们去哈，圣灵感动，你去接这个股权这个交接对你是实在不利的。神保护你，今天借着我们这些你妈信的这个为神的这些组内的同工哈，为你做的祝福祷告，就是这次你那个神必救你，不能那个就是得就是这次的交接股权必不得成立。我姑娘说，哎呀，那哪能啊？那可能的吗？那我们的资料还有领导都预备半个多月的。所有的材料，包括一些的数据哈，都已经带去了。他说的下午就谈判，怎么可能呢？哎，我就非常感动哈，因为下午要谈判，上午呢哈，圣灵就感动来为我姑娘祷告，这个祷告哈下午就成了。怎么成了呢？就是俄方经理就拒绝了，说这说中方带的的资料不全，如何如何的，就俄方经理。完全的给拒绝了，不给交接，给我姑娘乐的。我姑娘说，当时我姑娘就非常高兴，幸福说妈，你们祷告的真好，就感谢主哈。那我姑娘实际她那个没有那个受洗，但是她做过绝志祷告，她也没走进教会，但她对神有个只是一个粗浅的认识。接下来呢哈，可是呢这个拒绝之后呢，晚上中方的领导就开会，晚上哈他们又那个就是准备继续谈判的材料，继续准备不让他们回来。那我姑娘这一宿她又担心了，她又害怕了，也就晚上都拉肚，一晚上说跑了好几趟。第二天她说：“妈呀，我头疼啊，昨晚给我吓得一宿都没敢睡。”她就知道这个这次的股权的交接对她的压力是多大，这个孩子他。那个是承受不来的，因为在单位他是最小的职位，综合部的一个副的。实际这个股权哈、我也不太明白，实际当时，但是我就知道神在救，不但救我，救我家的孩子，在保护我孩子的一个就是权利和那个以及工作哈。接下来的呢，那我们夫妻就祷告了，那在家我家那个就是也跟着祷告，全家都。都刚信耶稣哈，没有太那个，就是还不太认神呢。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孩子的利益哈， 真的，我家的跟我就是在家里祷告。我记得我在下午的沙发上，我就跪着痛哭流涕的哈。我家那个跟着在旁边阿门，那他也跟着祷。这么样的连续又是一周过去了，祷告俄方始终他们这边的出的数据也好，资料也好，俄方始终就是不管经历什么公证处啊，这个那个很多的就是机构哈都没有成立。那我们孩子就回来了，他们这批。因为就是去的这7天的期限，可是领导没有这件事儿没有放下，我们孩子回来了就跟领导有个就是去跟领导说哈，我不想接这个哈，他的一个就是意愿跟领导谈，但是领导都没有同意，领导说就你接最合适，如何就我其他我就不说多了哈，那我们孩子回来就压力非常大，这边说妈呀，这个事儿就得我担着了。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他就说他哈，这事儿怎么就压在我身上呢？一开始以为是好事儿哈，那个但是接下来的我说咱们有神，我们就继续祷告。但是哈，环境更大了，因为领导亲自出头上哈尔滨，他们又去办去，他们办了在家又办了半个月手续，所有的他们都认为非常齐全了。这次是一把手领导亲自带队，那因为他知道我姑娘不愿意接呀，他也怕孩子害怕。我姑娘那时候都跟他说了，去了以后孩子的状况哈，他就第二次去的时候没让我家孩子去，就是他们办成以后让他远程签字。那我姑娘就在家说了，说这次领导这么那个就是动用这么多的就是人力哈，以及全力哈，她说妈，我们可能是够呛。我说没事儿，咱们有神，那我就继续不停祷告。我们成功的帮着祷告，以及我家庭的哈一个不停的呼求神，他们又去一周的时候，领导灰溜溜的回来了，没有办成，直到现在还没有让姑娘交接成，荣耀归给神，我就非常感恩哈，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也不知道的哈，但是圣灵感动的来为孩子的一个祷告，我就感谢神。真的是眷顾保守我的神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一样好处都不让我们缺哈。神真的不但看顾我们，更看顾我们的后裔和孩子的工作，他都在管掌权。真的荣耀归给神，我非常感恩哈。
你们为孩子什么样的工作祷告？
后期我们当然了，就是孩子的工作也在祷告哈。工作上神也给猜到了，上面就有个其他的单位，现在就不说了哈，就直接要调我家孩子走。但是我家孩子也没有，那个就是决定。但是呢哈，他们领导就这件事就放下了，因为也怕上面给我家孩子调一个更好的单位。我就觉得哈，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真的，他恩待一切爱他的人。我就非常感恩哈，还有个近期的一个神给的一个就是近期的一个就是得胜哈，一个见证，也是见证神的荣耀哈。因为近期我们参加一个学习哈，一个信心家庭的学习，那我来到这儿呢，已经今天24号了哈，从1号到24号哈，那我没有再看手机，那以前呢我就被手机捆绑辖制。虽然我今年哈，我是3番5次的弃绝这个手机的恶灵捆绑我呀，辖制我哈，但是我自己哈，就是把那个手机上那些软件啊，什么抖音呐、快手啊，卸了半个月、一个月，完了那个仇敌诱惑我了呢哈，我就借着买点衣服或者买点东西啊，网上好像是不浪费时间呢，认为是觉得不浪费时间，完了看的东西多，可是呢。却偏偏在脸上被那个仇敌又勾引我，看一个说看半小时或者1小时，我都在我们小家里经常说，我又失败的见证，我又看手机半小时了，我浪费神的光阴了，我跟神认罪呀、啊，完了认了改了犯，至少我说这个软件卸了3次，完了又装上的哈，那我这次来了哈，我真的手机也在这儿，还2个手机。有一个是卸了，有一个没有卸，快手还有，包括什么拼多多哈，包括来到这里经历过双十一，那我家那弟兄晚上就不睡觉，他在那双十一，他买东西他就勾引我， 他就诱惑我，他说的，你也买呀，你不能买，这孩子给你买呀。完了那个，他说叫姑娘给你买，你看好了发给我，我就给你拍。那我一点都没诱惑，就感恩哈，我说不用，我不要了，我也没有拍。完了到现在哈，真的荣耀归于神，这是神给我做掉的，不是我自己哈，这是借着祷告，因为这次来的学习，我说主啊，我到这次新家庭来学习，你让我学实体的功课，我就是来死来了。但是在哪一方面呢？我具体还真的，我虽然求问神了，环境是有了，因为我家的弟兄愿意跟着来，但是呢，但是我跟神要的就是一句话，神还没给。可是神呢，却在这段时间不停的祷告哈，这当中呢哈，神就把我这个手机这个匣子这个恶灵给我弃绝了。那我这次的祷告是怎么祷的呢？我跟神祷的时间也不长，我说主啊，你教我为了我在手机上恋慕浪费时间来祷告，因为我本不会祷告，求圣灵带领我来祷告。当我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带领我哈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恶者，我恨恶这个手机的恶灵，我恨恶手机上这个网毒，我恨恶这些那个手机上的一切的那个仇敌和恶灵对我的辖制，我不要，我要弃绝了。我现在属神了，我不再属这个，我不再属于这些世界的了。当我这么一个祷告的时候哈，哎，我就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自己都没发现，就最近才发现哈。我记得那天牧师要分享的时候说还有没有见证啊？我觉得你们里头还有见证啊。哎，我就想起这个，我说对呀，我现在这段时间手机不看了，我像以前哈，我去早晨我可敬虔了，我早晨就在那跟着灵修，到8点下来哈，我都不去做饭去，在家。那我下来以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先去扒拉手机去，看看顶上那个，就想去看看那个快手和抖音的顶上，因为我家姑娘没有孩子哈，我可愿意看那里的孩子头像了。完了那个还有就是看买这些东西，就诱惑我。一天真的就是我只要是我别的事儿一放下就先扒拉手机，我现在真不扒拉，现在感谢神啊，荣耀归于神，神把我做掉了。真的非常感恩哈，感谢圣灵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能够做掉这些一切这些残垒哈，一切的手机的这个捆绑和辖制吧，愿荣耀归给神，也愿神来祝福我们，我就分享到这儿，愿神祝福家人们，这样。
谢谢活石姐妹的分享。刚才她提到圣灵教她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刚才提到说，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在神的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第八章33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主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用他的
爱用他的生命给价值来为我们代求，所以他的代求绝对是有效的。我们只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就能够得保守，而且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我们再来看26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着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神对我们整个的拯救，他就是拯救了我们，称我们为义，称了为义还不够，对，称为义是因为给我们披上义袍，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那个罪都不见了，变成义。但是还他还要在我们里面做，在里面做，让我们，但是那个袍子的下面的原来那个我，不再是原来那个我，要做到完全来像耶稣，完全得到耶稣基督圣灵生命的充满，活出来就是耶稣。我们一像耶稣，一活出耶稣，就跟耶稣得荣耀。那么在圣灵在这方面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如何来祷告，但是圣灵自己会照我们自己的需要，当我们还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他就替我们。这个圣灵其实就是坐在耶稣，坐在神右边的这个耶稣的灵，他坐在他的右边，怎么为我们祈求？就是26节讲的，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或者是哭息，来替我们祷告。那么在这种情况，神知道圣灵所求的是什么，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就会赐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有感动，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件事很重要，或者是我们甚至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肉体里面觉得好像很委屈，好像受不了，我们在那里哭哭哭哭哭，这个时候可能圣灵也在哭，圣灵也在替我们哭，他要把耶稣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下边有另外一个见证，就是神怎么，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一个姐妹祷告，使她的生命一个大突破。
感谢主，哈利路亚！神的话是真实的，
大声一
点，神的话是真实的。在我刚信主不久，就今天罗马书的这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来为我祷告。哈利路亚。其实，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有一个很大的捆绑，也就是在这信了主以后，在这个神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有一个很大的捆绑，那就是很在乎自己的价值和面子。嗯，那就是捆绑。但是我不知道，因为神知道，他知道我的软弱，他明白我的渴望，所以说他就是用不同的，就刚才胡师姊妹分享的，神用那样的方式来带领他脱离捆绑，然后神也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给我们的都是最适合我们的。嗯，在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异梦，这个梦也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梦。那就是说，突然在梦中就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要让我上十字架，然后就推着我朝十字架那个方向去，然后我的里面就是在梦中，我是非常的抗拒的，恐惧、害怕、倔强，不愿意去，就是不断的挣扎，扑腾扑腾的挣扎，但是好像我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小，有个很大的力量一下就把我推到那个十字架的下面。但是当我站在十字架的下面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所有的挣扎就停止了，心里就平安了，甚至头上的太阳就出来了，然后整个心就感觉到很温暖，然后这个梦就醒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第二天呢，我所在的单位，然后我们就去搞团队建设活动，到一个度假村。因为刚信主不久，那个时候其实对神心里还是有火热的爱，然后我每个周三的晚上呢都要进食祷告。但是当那天我们去搞团队活动的时候，就好像被那个整个活动所牵引，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忘记了要进食祷告。但是正吃呢，可能几口饭的时候，突然圣灵就感动我，他说今天晚上要进食祷告，然后我就放下碗筷，我就准备不吃了，回到那个旅店里去自己一个人进食祷告。当我放下碗筷不吃了的时候，他们就在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吃饭呢？我说因为我给神说了每个周三晚上要进食祷告啊，然后今天忘记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了，要补上。当我这样说的话的时候呢，可能团队里面呢就有两个人，他们是信佛教的，嗯，可能对我来就觉得不可理喻，他们两人就用眼神呢对望了一点。然后呢，我一个很好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我把他带到我们公司的，他就看到了。当他看到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受伤了，他就觉得好像我被那两个同事嘲笑和撇弃了，他就很难受，然后他就冲着当着众人的面冲着我说，你神经病，该吃饭不吃饭，去什么祷告啊。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一下就傻了， 因为其实我这一生从小到大，就是为了掌声和喧哗而活，就是为了得到人的接纳和肯定而做。然后当着所有团队的人的面的时候，我一下觉得我的那种领导权、那种话语权、那种被人接纳和肯定的东西就没了。这个时候，那个脑袋里就一热，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想站起来，站起来，哼，就想朝厨房走。朝厨房走的目的就是拿菜刀，拿菜刀就是砍人，先把他砍了，然后撒气给猴看，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不可轻视的啊！谁敢这样对我，我就要让你真的得到报应。那就是那样的自己。但是呢，当我站起来，还没有站起来半蹲的时候，有股很强大的力量，就不要让我动了，然后就跌下来坐在凳子上。当坐在凳子上的时候，突然昨天晚上的那个异梦就非常的出现在心里，那我就真的知道，这可能就是神要让我的上的十字架。然后我就给神说，我神啊，我愿意，但是求你帮助我。虽然说了这句话，但是我的心里的那个气啊，真的就难受得不得了，就想发泄又没有发泄的那个口子，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吹胀了，随时都想爆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眼泪，我第一次就活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当着众人就流下来了。那这个眼泪一流，就不止息，就从晚上的6点左右，一直当着众人的面，我也回去也哭，哭了以后，然后他们说搞团队活动，我也不想主持了，但是就在边上，因为自己必须不能走，在边上坐着，在边上坐着，当着众人的面继续哭哭。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活动是在一个佛的一个竹筏里面，我当时那个感受就是觉得他们的那什么笑声啊、歌声啊、欢乐啊，好像都和我没有关系了，我一个人就是那样的孤寂的在那个黑暗里，然后就看到那一汪的水，就心里面就有个意念，活着真没意思，主要这个十字架太难了，我受不了了。如果，但是我又不能自己跳下去死啊，因为信罗主不能自杀，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时候船，就是我们那个竹筏掉下去了，我掉到水里，我说我一动都不动，就这样死了，见你就好了。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啊，那个哭呢也就没有止息，一直哭到11点过，将近12点，然后睡觉就继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哭着睡着了以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哈利路亚，整个就轻松了。然后我也不觉得我没面子了，也不觉得人家看我的眼神咋了，我也不觉得那个人就是说我的那个朋友忘恩背义，欺负我了，然后我也没有对他有报复的心了，然后好像就知道，就我那个朋友，他真的是神派来，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然后我就给神说，神啊，我真的愿意爱他，求你帮助我。当有这样的祷告以后，后来真的我就从心里面一点都不恨他了，清楚的知道他就是神的一个塑造我的工具的时候，就只有赞美了。因为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可以给我眼色看，所有人都可以在我的面前指责我说话，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说我，但是我能够不生气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就是要释放被掳的人啊，让我这个被囚的人出监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也让我这个瞎子 能够看见你的作为。主要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你用圣灵说不出来叹息为我祷告。主啊，你是昨日今日永远都在的神，你永不改变。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的软弱，你明白我的苦楚，你也真的用你巧妙的手来为我医治我的顽疾，除掉我生命中的肿瘤。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刚才姐妹讲到的，她在那个单位里面，或者是公司里边哈，原来是强人，也是带领大家的，平时是被尊敬的，被捧着的。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后来讲他神经病的，是说原来都是跟在他后边，很尊敬他，很以他为荣的。但是那天因为听到他就说为了跟主立约不吃饭，是被两个佛教徒那样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崇拜的对象错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崇拜的，反而是被鄙视的，所以他反过来一下子就说他神经病，所以他受不了。我能明白一个原来被人高举、被人尊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一下子受到那种刺激，那个肉体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就在那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报复，真的站起来就想去拿刀，但是圣灵禁止他，使他只站了一半就动弹不得，又坐下去，那提醒他昨天晚上做的梦。接着呢，我想这个时候圣灵为他忧伤，就说你看你虽然进食，但是你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里面的那个脾气，里面的那个骄傲有多大。当然在他自己的表现，他可能就是哭，委屈的哭，莫名其妙的哭，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哭。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圣灵是在他里边也在为他哭泣，就是你知不知道神想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既然现在还这个样子嘛，圣灵也在为他叹息，也在为他哭。所以当他哭了那一场之后，第二天醒过来完全变了一个人，昨天的事情好像烟消云散，原来的那个感觉、那个羞耻、那个愤怒的感觉完全没有了，而换来的是对神的感恩，对人的饶恕，全然的饶恕。而且最奇妙的是他那个骄傲，他那个自以为是被拿走了，就这样一夕之间被拿掉了。他说从那一天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怎么说他都没问题了，他也能够饶恕那个说他的人。这真是极大的恩典，圣灵就是这样来为我们祷告。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有一次经历，就是我从小就信主奉献自己， 十来岁，大概初中一年开始，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安静的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骄傲两个字是跟我会沾边的。但是当大概在等到我快50岁那个时候，我已经真的是舍弃世界来要主了，来要主了，把世界都放下，真心的放下来爱主了，好像世界对我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但是原来我里面还有东西需要被做掉。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很骄傲，因为我在论断别人。在那个听的人就说：“你好骄傲啊！”我真的，一下子很震惊啊，真的 get shot 啊，英文叫，我怎么会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一点都不能明白。所以在神面前。哭啊，很委屈，觉得说我怎么会是个骄傲的人？我怎么会是个骄傲的？一直哭，一直哭，大概哭了1个小时。我相信那个时候圣灵也在为我哭泣，说你还不知道你是个骄傲的人。大概哭了1个小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是我。”这两个字。圣灵给我解释，就是耶稣对我说：“不是人家讲你，是我讲你。”那我就不得不服下来说：“主啊，原来我在你的眼里，我是个骄傲的人啊！我就只能在主面前说：主啊，那请你赦免我，赦免我，把我的骄傲拿掉。”那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服下了，而且从此我不敢说我的骄傲完全被做掉，但是我就很留心，很留心，让圣灵来光照，也很留心，很留心，就是多多的向主求谦卑，求谦卑。我说主啊，把你谦卑的生命给我，把你谦卑的生命给我。我要是不小心讲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表达，好像有骄傲的味道，或者是有自夸的味道，马上圣灵来光照，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就是对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留意，特别的求主给我谦卑，更多的谦卑，完全。像主耶稣那样的柔和谦卑，那主也给很多的机会，让我要来操练。所以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的帮助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哭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情绪，有时候是。甚至有时候是药物的影响，会使一个人很容易笑啊，很容易哭啊，很容易有一些情绪的表现哈。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哭，可能是我们肉体的表现，我们有里面的委屈啊，里面的不服啊等等。但是这个时候也可能就是圣灵也在为我们哭泣。为我们叹息，为我们哭泣，在为我们代求。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真的是感谢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代求，就是替我们献祭。烧香，谢谢他的灵，是这样，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为我们叹息，为我们哭泣，来代求，为的使我们得到那个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说，他不止救赎我们，使我们称义，最后是要我们得荣耀。我们能够得荣耀，就是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变成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出来。当我们活出耶稣，不再是自己活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荣耀了。当然以后在天上的那个大荣耀，我们现在无法想象。但是当我们活出神儿子耶稣的模样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荣耀了。众人就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神的荣光。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就是我的祭司。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说无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你祈求，你都会赐下给我们。但是你心里最想要我们祷告祈求的，就是来得你的生命，来得你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要切切的为这个来求。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还不晓得为这个求的时候，求你借着各样的方法，就好像刚才姐妹分享的见证，或者是我的见证，那别人来替我们开一道门，让我们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来求耶稣的生命，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只会哭，但是圣灵这个时候就为我们求，为我们求，用叹息，用哭泣为我们求，神就必定会听这个代祷，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家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他的灵在我们里边常常的来做这个祭司的工作，代求的工作，关照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满心感恩，感恩我们自己也要来求，要来求，因为当我们求的时候，圣灵更是会照着我们所求的，他用他的方法，用他的语言来替我们求。谢谢主，这是我们极大的福分。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家人，每天跟我们的大祭司，跟我们的代祷者同工来献上祷告，来得你的喜悦，来得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谢赞美主。我今天的聚会在这里结束，我们每次小组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
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剪辑转换大师，开通会员您将享受无广告与转换体验。